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请大家仔细看，仔细听，由我来读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，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。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，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献祭的人若说，必须先烧脂油，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，仆人就说，你立时给我，不然我便抢去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我们跳到22节，我要从22节读到25节，22到25节。以利年甚老迈，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，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，他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。我儿啊，不可这样，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，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。人若得罪人，有事师审判他，人若得罪耶和华，谁能为他祈求呢？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我们再跳到27节，最后这一段我要读27到30节。27到30节，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以弗德，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？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我曾说，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，现在我却说，绝不容你们这样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必看重他，藐视我的，他必被轻视。好，我们最后看第3章的11到14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，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。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，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。我曾告诉他，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遭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，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，永不能得赎去。好，我们读经读到这里。今天跟大家分享，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讲到撒母耳的母亲，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。我上次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哈拿这个母亲的祷告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失败的父亲，这个失败的父亲竟然是服侍上帝的先知，一个糊涂的老先知以利。这个也提醒我自己，不见得我们做传道人的、做牧师的，就能够一生走在神的道路之中。也许在自己管教自己儿女的事上，我们没有尽责，以至于我们的孩子不孝。特别是老先知以利，他放纵他的两个孩子，他作为一个先知，已经不是一个好先知了。因为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第一章撒母耳的母亲祷告的时候，老先知糊里糊涂的，哈拿是嘴唇在动在祷告，他还以为哈拿是喝酒喝醉了，这是一个糊涂的先知。 也提醒我做牧师不可以做一个糊涂的牧师，也提醒我要好好的管教我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失败的父亲，来提醒我们以利是怎么失败的。第一点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以利怎么失败的，在什么事情上失败。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是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的29节，是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二章的29节。第二章的29节，上帝的仆人来指责以利说，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为何践踏？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。以利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。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许多我们看为重要、看为宝贵，都有我们所尊重的。但是上帝应该是我们人生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切。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好像有一个生命的宝座，谁坐在我们的宝座上，谁坐在我们的宝座上，是我们降服于他的，是管理我们的，是我们生命中的王。谁坐在那个宝座上呢？应该是我们的上帝。应该教导我们的是，上帝才是我们生命永远摆在第一位的。但是以利身为先知，他尊重他的儿子尊重胜过尊重上帝，以至于他没有把上帝摆在他的第一位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里提醒我们，我们的儿女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。我们的儿女，请你仔细听，我们的儿女谁应该是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，拥有我们儿女的呢？虽然我们是做父亲做母亲的，但是我们的儿女真正的拥有我们的，有对我们的儿女有主权、有拥有权的是上帝。上帝就不过是把我们的儿女托付给我们，来照顾我们的儿女，教导我们的儿女。我们不但要尊重上帝过于一切，我们不可以像昏庸的老先知以利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，我们还要教导我们的儿女尊重上帝是人生的一切。所以我也，这也是我常常跟我前几次跟大家讲的，我们的儿女好像在我们手中就是18年20年，我们怎么样教导他们，我们怎么样也教导他们尊重上帝。我常常特别是跟我对我们中国人，我们中国的父母常常犯的一个毛病，就是上帝把我们的儿女托付在我们的手中，也许18年，也许是18年，也许是20年，在我们手中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管教他们，我们给他们太少的督促，反而是中国的父母亲在儿女20几岁以后呢，又管得太多，限制太多了。请你仔细听，我们的儿女18岁20岁之前在我们手中的时候，我们要尊重上帝过于一切，以至于我们要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儿女，因为我们的儿女20岁之前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，20岁以后的儿女不要管太多了，因为那20年没有好好的管教，我们就愧对我们的儿女。常常孩子大了，我们做中国父母亲的开始，这个也限制他，那个也限制他，限制他交男朋友，限制交他女朋友，不喜欢他带回家的男朋友，不喜欢他带回家的女朋友。我们应该尊重上帝过于尊重我们的孩子，教导我们儿女同样的尊重上帝，让他人生成年之后，他自己活在上帝的旨意之中，他自己走在上帝的道路之中。因为我常常这样子教导别人，勉励一些弟兄姊妹，勉励每一个人， 我跟一些人这样子说，我说一个人在20岁之前，他要谁负他的责任？他父母亲要负他的责任。一个人在20岁之后，他要负他自己的责任。如果你看一个人还不到20岁，他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你不可以怪他，应该是他的父母亲。一个20岁之内的人，他不论是好是坏，哪怕是坏，他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可见他的父母亲没有好好的管教，没有好好的教导。所以我们如果还是20岁之内的话呢，也许我们的父母亲要负我们的责任，但是请你记住，一旦我们成年了，20岁以后了，我们自己要负我们自己的责任。你不能再把你自己20岁以后，如果我们年龄已经超过20岁了，你不能再说，哎呀，我今天是这个样子，是因为我的父母亲没有好好的教我，是我的父母亲没有一开始好好的管教我。所以，请你记住，20岁以内的人，父母亲要负责，他是什么样子，父母亲要负责。20岁以后，自己要负自己的责任。我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点是，我们要尊重上帝过于一切，不可以像以利一样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。我就讲到这里，我就继续讲。第二点，以利是一个失败的父亲，他失败在哪里？我们看3章的13节，第三章的十三节，也是我们刚才念过的。第三章的十三节，这也是上帝说的话。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，因他知道儿子作孽，自遭咒诅，却不禁止他们。以利犯的第二个错误，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不禁止儿子作孽。第二个失败的错误是不禁止儿子作孽。今天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父母会这样子说，哎呀，我儿女他要这样子做，我也没办法禁止得了啊，这是不负责任的话。我还记得我从小的时候，最近我的女儿都跟我说，最近我比较和善一点了。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，我管他们管得非常的严，现在有的时候他们生气的时候，他会数落我小的时候对他们太凶太严，打得太多了。孩子小的时候，毛六也跟我讲过一句话，特别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打我的儿子的时候，如果你看毛六你就知道，他对儿女的脾气真的是很有耐心，他对孩子很有耐心的，他是很少是会对孩子这个大声大叫的。有一次我在打假定的时候，毛六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打他，他还小，他并不保证他以后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。我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我打他的目的不是要保证他不再犯错，我打他的目的是让他知道做错事情了一定会有处罚，会被打。我再讲一遍啊，我不知道你们 听清楚没有啊？我说我打他的目的不是在保证他不再犯错，他可能还犯错，我打他的目的是让他从小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很清楚的，我做错事情了会受到处罚，一做错事情立刻就会受到处罚。这是我一直在我心中的一个观念，也跟大家分享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儿女。今天做父母亲的，我刚刚讲了，现在是我们的孩子如果还在20岁、18岁之内的话，当然肉体上的刑罚打屁股的话，我想孩子到10岁、12岁以后，特别是比我们如果还要高的话，就不适合用那个方法了哈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儿女在我们的手上，我们还负责任的时候，他做错事情了一定要有刑罚。大一点人打不动了，你可以跟他说 你做了这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受刑罚，可能是三天不可以出门出去玩。也就是说，做错事情一定要让他知道，他要付代价，有不好的行为的后果。因为今天的世界常常会让人觉得，我可以干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只要不要被人抓到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今天世人的道德标准，特别是哪怕是基督徒，都以为，也许我做错了一些事情，如果没有人看到的话，就不会受到刑罚。这个观念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？因为圣经教导我们，神所爱的，上帝必管教。我们从小做父母的，就要让他们知道，你做错事情一定受刑罚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如果上帝爱我们的话，我们做错事情，神因为爱我们，一定刑罚。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，提醒我们的儿女，上帝是在天上永远坐着为王的上帝。我们做错任何事情，一定受刑罚。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，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做错事情之后，在上帝面前，将来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做错事情，那个永恒的审判，主耶稣的宝血遮盖了，我们不会接受永恒的审判。但是今生今世做错事情，一定会有刑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要以力来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常常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不禁止我们儿女作孽。我们儿女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好好的刑罚，没有好好的管教，打马虎眼，好了好了，算了算了，那个是很错误的观念。我自己做牧师十几年，我经常这样子提醒做父母亲的，尤其在父母孩子小的时候，一定要，甚至我用斗争的两个字，你一定要去跟你的儿女斗争，因为那是父母亲该付的代价，可能会很累啊，可能会心痛啊，一定要付代价的去管你的儿女，尤其是如果你的儿女是有一些根本上的弱点，你不可以姑息，你一定要付代价，真的是吃力不讨好的，经常要去把他那个错误的个性要扭转过来，趁着他还年幼的时候，趁着他还在我们手上的时候，趁着他还没有成年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付代价的把他那个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习惯、错误的生命一定要扭转过来，而且是付上祷告的代价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只是贪图一时的舒服，在他年幼的时候你没有把他扭转过来的话，将来长大也许他会做出更让你心痛、让你后悔、让你痛苦的事情。想想看，哪怕是圣经中的这些人物，亚当好好管教他的儿女吗？他说我看他也是蛮放任自由的，所以第一个儿子跟第二个儿子，两个儿子完全不一样，一个还算善良，另外一个呢可以把自己的兄弟给打死。然后以撒的双胞胎儿子以扫跟雅各，最后结果是什么？从小没有好好自己，没有好好的做父亲，没有好好的扭转那个雅各，那个没有去扭转改正雅各那个卑鄙的个性，以至于做弟弟的可以骗哥哥，哥哥又没有好好的管教他，又放任哥哥以扫有那种暴烈的个性，让哥哥要追杀他自己的弟弟。再说大卫王呢，大卫王最后他的儿女互相的残杀，什么结果？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没有好好的禁止儿女作恶。也许你会问了，我们管得了我们的儿女眼前，而我们儿女不在身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管呢？尽我们的能力，儿女不在的时候，上帝会帮助我们，上帝会来管，会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也要祷告，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上帝，要教导我们的儿女，不该做的就是不可以做。我们不可以放纵我们的孩子，从小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常常这样子会害了他一辈子。我再讲一遍，常常会害了我们儿女一辈子的事情就是， 没有教导他不该做的就是不可以做，害我们儿子儿女一辈子的常常是我们就放纵他，他爱高兴做什么就让他去做什么的话，这常常是会害了我们的儿女一辈子。所以以利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上帝，他不禁止 儿子作孽。还有第三点，常常可能是更重要的一点，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十二节。第二章的十二节，第二章的十二节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，不认识耶和华。哇，我不知道你看了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奇怪哈？以利是做祭司的，他的两个儿子呢子承父业也是做祭司的，做谁的祭司啊？以利两个儿子靠这行吃饭的，当然是做耶和华神的祭司。这两个儿子家传的职业做耶和华的祭司，竟然还不认识耶和华，哇，这很奇怪了。他难道不知道耶和华是谁吗？我猜他当然知道。可见你发现认识这两个字有很特别的意义。以利这两个儿子做祭司的，他当然知道，他当然知道耶和华是谁，他也知道我们以色列民的历史是什么，他也知道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民族英雄伟人摩西带我们出埃及，耶和华神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。但是他们哪怕知道这一些头脑里头的东西，但是他们不认识耶和华。所以你发现认识这两个字真的是太重要了。认识这两个字有属灵的意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利自己做祭司，竟然他的两个孩子不认识耶和华。一个失败的父亲，作为失败的父母，就是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上帝。我们做父母亲的要作为我们儿女属灵的榜样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认识耶和华？我们知道圣经，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上帝的名，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？所谓认识就是降服于上帝的面前。所谓认识，认识还有更深的意思。如果你回去看创世纪一开始的话，创世纪一开始经文有曾经讲一句话，创世纪一开始讲到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，亚当与妻子同房就生了第一个儿子。我要提醒，我要把这个重点跟大家讲的是，亚当跟妻子同房原文的意思是，照希伯来文原文的话是翻亚当认识夏娃之后他们就生了头生的儿子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你听懂了哈？中文翻当然是要让我们翻得懂，亚当与妻子同房他们就生了儿子，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亚当认识夏娃他们就生了头生的儿子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在旧约原文这个认识有多深的意思，认识是彼此互许终身，认识是你就发现认识跟知道有更深更深的意思。两夫妻有没有知道？当然有知道，彼此知道谁是谁，但是那个认识的意思是两个人愿意一同在一个爱的合约里头，在一个爱的关系里头，在一个爱的彼此愿意委身，彼此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摆在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之中的一个关系，那就代表着亚当与夏娃同房。同样的，一个人认识上帝就是要立下一个约的关系，一个许愿，我一生我都在这个约里头，我跟随上帝，我不辜负上帝，我不违背上帝，我照着上帝的旨意去行。我们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耶和华神？我们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儿女 一生愿意跟上帝立一个约，进入上帝的恩典慈爱之约里头，把整个生命都交给上帝，而不是把宗教信仰当作习惯，当作文化而已，而是把我们的信仰当作是生命，可以为他活，可以为他死，把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托付给上帝的一种关系，这是认识神。我们不但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神，我们要自己以身作则，我们认识神才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神。我就常常跟大家讲，大家也记得，是自己不敬虔，你没有办法带出敬虔的儿女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我们的儿女祷告，把我们的儿女交托给上帝，也忠于上帝给我们的托付，好好的管教。我们自己活出圣经的原则，我们也教导我们的儿女活出圣经的原则。我们自己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，我们的儿女也才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，以至于我们就可以教导我们的儿女，在人际关系上，在个性上，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，在夫妻两性关系的互动上面，尊重异性，建立我们的儿女有正常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认识上帝。这是以利的故事，也许你看到以利的故事，如果你真正好好看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其实是很令人心痛的。不过感谢上帝，虽然连当时先知以利作为祭司都是糊涂一个失败的父亲，但是好在那个时代，我说了，那个是士师时代的末期。好在士师时代的末期，上帝预备了先知撒母耳。我最后就来用撒母耳的一些例子来提醒我们，我们看到以利的例子，我们不要走以利失败的道路，我们怎么样来看撒母耳的例子，我们走一个在神面前走一个正确的道路，走一个成功的道路。我们来看第三章，我最后还是要用撒母耳来结束。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基督徒该有的生命，怎么样做一个好的父母呢？我们要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，我们要以上帝的话语为粮食，我们要依靠上帝的话语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，我要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第三章有一个中心的思想，有一个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那是上帝的话语。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这个是撒母耳还在年幼的时候，是童子撒母耳，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有出来侍奉，那是士师时代的末期，那是百姓堕落到极点的时候，连先知都失败了，所以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来提醒我们，一个荒凉的时代，一个悖逆的时代，一个堕落的时代，一定同时间是一个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的时代。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，这两件事情互为因果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为什么？因为人败坏，不听神的话，所以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耶和华的言语为什么稀少？因为人败坏堕落，不想听神的话，不爱听神的话，拒绝神的话，所以上帝的说话也是枉然，他只好静默无声。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因为人不听神的话。同样的，互为因果，人为什么悖逆呢？人为什么堕落呢？人为什么犯罪呢？因为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他们听不到神的话。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什么地方又出现了这个话语这个意思呢？好，最少当我在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三章的时候，我在看到话语在出现的时候，你看第三章的十八节，第三章的十八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。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，并没有隐瞒。撒母耳听到了神的话，就把这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的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。其实上一次我已经带大家读过了，但是这三节是非常重要的三节。我现在再让大家来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三章的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节。你仔细听，仔细看，我来念。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我要带大家看的是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讲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。那个时候因为撒母耳还是童子，当撒母耳开始被神所重用，自己做先知之后呢，就是十九节讲的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撒母耳嘴巴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谁的话不落空？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撒母耳同在，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其实那些话是撒母耳所说的，那些话是从撒母耳的嘴巴讲出来的，那些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是谁的话？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借着他的仆人的嘴巴讲出来，一句都不落空。你就发现因着撒母耳是个忠心的仆人，他把上帝的话从他的嘴巴传出来，一句不落空，以致从但到别示巴，所有的以色列民都知道上帝立这个撒母耳为先知。然后呢，上帝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。你有没有看到撒母耳年幼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出来侍奉的时候，是 老先知以利当家的时候，撒母耳还是童子的时候，到撒母耳真的做先知了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的话怎么样？变多了，上帝的话开始默示了。一开始是不常有默示，到了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呢，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。本来是没有默示的，撒母耳出来之后侍奉神的时候呢，把神的话讲出来之后呢，神的话神的默示越来越多了。我就没有办法再讲多讲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之后了。但是你看到撒母耳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他在把士师时代那个最后后期的败坏的时代在扭转过来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本来是稀少，因他的侍奉，上帝愿意开始继续开始越来越多将他的话语默示给撒母耳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上帝把话默示给撒母耳，撒母耳愿意听神的话。我们回到第三章的前面，第三章的前面，撒母耳幼小的时候，刚刚到殿里侍奉的时候，我们来看第四节。第四节，那是上帝第一次呼唤撒母耳。第三章的第四节一开始，耶和华呼唤，呼唤，你去看英文的话，就是 call， 就是呼召、召唤、呼召一个人。上帝开始要使用撒母耳了，他呼召撒母耳。第三章的第四节，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：“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”他听到了上帝说：“撒母耳。”但是他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神，他以为是他的老师老先知在叫他，他就砰砰砰砰跑到去找老先知以利了。 你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没有叫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的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第七节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，那时候他还是童子啊，那是第一次上帝开始跟他讲话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哎呀，真是糊涂的老先知啊，三次了才懂啊。第九节，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人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，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我最后我在结束的时候，我要跟大家讲的这四个字就是仆人静听。为什么？你看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三章的最后很多对比哈，一个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没有默示，到最后上帝把他的话默示给撒母耳。第三章的第一节，撒母耳还是一个孩子，最后呢，撒母耳是成为先知，上帝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这个怎么改变的？撒母耳从没有认识神到做耶和华的先知，上帝的话语稀少到上帝开始愿意把他的话语启示他的百姓，关键就是撒母耳。那撒母耳的关键是什么呢？撒母耳自己能够做这样子的改变，就是仆人静听。当有一双愿意聆听上帝话语的耳朵出现的时候，上帝自然就会启示默示他的话语给愿意听上帝话的人。当有一双一双的耳朵愿意听上帝话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就开始默示给那些愿意听上帝话的人。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虽然有一个失败的老以利，但是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，上帝仍然兴起他的仆人，有一双愿意听上帝话语，愿意听上帝的道，愿意被上帝呼召出来侍奉神的仆人，上帝就把他的话语向百姓启示。所以要扭转一个世代，要扭转一些形势，要让人的生命从悖逆，要让一个国家的状况从悖逆到顺服，是要有神的话，而且要有愿意听神的话，愿意聆听神的话又照着去行。请问大家，撒母耳有没有照着去行？有。上帝要他把一切话告诉谁，他就去告诉谁。我们看最后的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也来勉励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像以利一样做一个失败的父亲，做一个失败的母亲，我们不要像你以利一样做一个失败的父母，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，做一个失败的仆人。我们要像撒母耳一样，做一个愿意听到上帝呼唤我们的仆人，愿意做一个认识上帝的仆人，愿意做一个静听上帝话语的人，也愿意做一个顺服上帝话语的人，更愿意做一个把上帝的话语传遍的人。最后我请大家翻开这一节，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 小先知书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，翻到的人请大家帮忙你旁边的人翻。最中间是诗篇，诗篇是诗歌书之后就开始有五卷大先知书。五卷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西结、但以理，那都是篇幅很大的大先知书。大先知书之后呢，有十二卷很短很短的小先知书，是在新约之前的。这十二卷很短很短的小先知书中，又有一卷书也是很不容易翻到的，是阿摩斯书。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最后把这节经文送给大家。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，我们好不好一起同声先来念一遍，请。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好，我再念一遍，这一次呢我来念，请大家仔细听。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你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你会面临饥荒。那个饥荒不是，那个饥荒不是肉体的食物。我们知道饥荒什么，没食物吃。但是这里的饥荒不是肉体的饥荒，是属灵意义的饥荒。不是我们的肉体吃不到肉体食物的饥荒，而是我们里头那个灵命，那个灵魂，我们那个灵魂吃不到属灵生命的粮食的饥荒。什么饥荒？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，那个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饼吃，那个饥荒，那个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喝，那个饥荒是听不到上帝话语的饥荒，那个饥荒是属灵的饥荒，那个饥荒是我们灵魂的饥荒。灵魂要吃灵魂的食物，灵魂的食物是圣经、神的道、上帝的话语。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家庭，任何一个个人，你做每一件事情，讲每一句话，都要以上帝的话为基础。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家庭，任何一个父母，任何一个基督徒，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在传讲任何的真理的时候，你讲的有没有圣经根据？你知道这一节吗？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。如果你懂德文或者懂英文，你去看德文的原文或者是英文的原文的话呢，上帝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，人饥渴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。这句话如果你去看德原文，当然是希伯来文，我们几乎都没有人学过，我十几年前学的也忘得差不多了。但是你可以去看德文或去看英文，那个更接近原文的意思是说，上帝日子要到，对于那些悖逆的世代、悖逆的百姓，上帝要降下一种饥荒。什么饥荒？是没有上帝话语的饥荒，是没有水喝的，没有属灵的活水，没有属灵的话语的饥荒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把这一节分享给大家。不要像以利做一个失败的父亲，做一个失败的母亲，做一个失败的妻子，做一个失败的丈夫。我们要像撒母耳一样，做一个忠心的仆人，行事为人，说话侍奉，生活的原则是以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语为基础，让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语经常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天天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。这个教会 走的每一步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，任何一个信息，任何一个真理，任何一个教导，是以圣经的话语为原则，都要有圣经的根据。这个教会要做一个高举上帝的道，传扬上帝的话语，以圣经为基础，以圣经为根本，唯有圣经是我们一切的原则，上帝才会祝福我们的教会，祝福我们的家庭，祝福我们的个人，上帝才会给我们更多的使命，像忠心的仆人撒母耳一样，忠心的侍奉神，也蒙上帝的赐福，然后也把上帝也会将他的道，他的话语经常默示我们，我们会活在上帝的话语之中。所以我送给大家的是阿摩斯书的第8章11节，我送给大家的一个挑战，就是我们的一生一世，不论是我们的教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个人生命，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。愿神祝福使用他自己的道，使用他自己的话语。